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6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要求军方在北韩发动任何军事挑衅的时候立即和严厉地作出回应。此前北韩多次实施导弹试验，并且可能即将实施几年来的首次核武器的试验。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说，尹锡悦举行了他今年5月上任之后与军方将领的首次会晤，要求军队强化实力，压阻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此前尹锡悦已经多次表示，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无视军事挑衅的警告和对话的提议，南韩将会作出更有力的回应。尹锡悦还采取行动展示韩美之间坚定的同盟关系，希望阻压北韩发动任何军事挑衅。在一夜之前，美国空军6架 F-35A 隐形战机是飞抵南韩，参加美军与南韩部队举行的联合军演。这个是美军 F-35A 战机2017年以来第一次公开访问南韩。南韩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这6架的 F-35A 战机将会在南韩停留10日。声明还说，这次部署的目的是展示美韩联盟的强大威慑力和联合防卫的姿态，同时提高南韩和美国空军之间的协调作战能力。中国外长王毅说，北京已经准备好与菲律宾新总统小马科斯一起迎接两国关系的新黄金时代。王毅在星期三在访问马尼拉的时候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举行了会谈，说小马科斯的上任为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他还赞扬新总统近来承诺将会采取对中国的友好政策。上个星期四宣誓就职的小马科斯日前表示，他希望与中国的关系不只是两国在海洋主权问题上的争端。此前他在公开讲话当中表示，与北京发展密切的关系不会以丧失主权为代价。长期以来，中国对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主张和采取的行动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五年前杜特尔特上台的时候亦都曾经谋求与北京靠拢，但与中国持续的海洋主权的争端迫使他在执政后期重新靠近传统盟友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美菲军队互访的协议，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美军经常使用菲律宾的军事的设施，并且与菲律宾军队定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北京视华盛顿与马尼拉的军事同盟是压制中国扩张的障碍，因此一直寻求削弱美菲同盟。加拿大在星期二正式批准接纳芬兰和瑞典为北约的会员，成为北约30个成员国当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加拿大完全有信心芬兰和瑞典能够快速而且有效地与北约整合，对北约同盟集体防御作出贡献。他还敦促北约其他的成员国快速跟进，尽快让芬兰和瑞典正式加入北约同盟。在当日较早时候，北约各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份接纳芬兰和瑞典为该军事同盟成员国的议定书，启动各个成员国批准两国正式进入北约的程序。依据北约的章程，在接纳议定书签署之后，北约所有成员国都必须依据各自国家的程序是作出批准，使芬兰和瑞典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并且享受北约的集体安全保护。在俄罗斯今年2月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瑞典打破了长期坚持的不结盟的立场，在5月份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书。
This is a good day for Finland and Sweden and a good day for NATO. With 32 nations around the table, we will be even stronger.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是芬兰和瑞典的一个好日子，亦都是北约的一个好日子。我们虽然面对几十年来最大的安全危机，但是32个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安全。他还说，北约的大门影响做好了准备，而且愿意为他们共同的安全作贡献的欧洲民主国家是敞开。芬兰和瑞典两国过去长期是北约的合作伙伴，不单止出席北约会议，而且参与军事演习。 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在星期二会议开始的时候说，作为北约组织的未来成员，瑞典对所有盟友的安全是作出贡献。芬兰外长佩卡哈维斯托说，芬兰期待着与北约盟友合作，保卫一个安全而又繁荣的欧洲大西洋地区。他说团结一致，他们在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民主自由和法治原则的时候就会更加强大。中国官方新华社在报道北约签署芬兰和瑞典入会的议定书的时候说，北约在冷战之后五次东扩，不单止没有让欧洲更加安全，而且埋下冲突的种子。报道完全没有提芬兰和瑞典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才决意加入北约的事实和背景。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市的市长说，随着莫斯科军队在夺取卢甘斯克州控制权之后，开始向伦州顿涅茨克发动进攻，俄军星期二对该市发起了大规模的炮击。该市市长利亚克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先是敦促居民撤离，几个钟头之后他改变了讲法，建议居民找地方避难。在俄罗斯入侵的四个多月之前，该市的战前人口约为107,000人。他警告说，大炮已经是击中城市。他说有40栋房屋在俄罗斯星期一的炮轰当中损毁。利亚克在面书上说，炮弹星期二击中该市的中心市场，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本周较后时间将会在印尼巴厘岛与来自20个最大经济体，即是20国集团的外长系举行会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将是他们议事日程的重点。布林肯在星期三启程前往巴厘岛，出席7月7日到8日在那里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他在会议期间还将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说，布林肯与王毅会谈的议题包括在气候的变化、全球卫生与健康、打击毒品以及缅甸问题上两国可能的合作。他星期二在媒体电话会议上说，美国希望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的激烈的竞争，两国需要建立护栏以避免意外的冲突。外交消息人士说，布林肯将会与王毅举行两场长时间的会晤，第一场可能是将关注双边关系，另外一场将会聚焦地区和国际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双重打击之下，澳门博彩业面临转型，业内人士忧虑步入死胡同。中国大陆严打资金外流，加上疫情肆虐，导致澳门博彩业面临空前的危机。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澳门博彩收入连续两个月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60%。虽然澳门政府积极推动博彩业面向国际，但有评论认为这个只是当局一厢情愿的做法，不排除在今年年底新一轮倒牌尘埃落定时会出现裁员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澳门六月爆发新一波疫情，令到早已陷入困境的博彩业雪上加霜。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7月1日公布，六月博彩收入24.7亿澳门元，同比下跌62%。总计今年上半年博彩收入只有大约262亿元，同比下跌46%。澳门多间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话，当局基于防疫向博彩企业提出，由7月1日至到8日，将喺赌场内嘅人力大幅削减90%。据了解，个别赌场将大部分赌台关闭，只是对外开放5至6张赌台。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业内朋友曾经亲自到当地某间大型赌场了解情况。
他所看到的就是那个整个像某一个国企里面一个大型的赌
场。崔子超说，他的业内朋友所见到的是这间大型博企赌场入面本来应该有上百张的赌台，但是大部分区域都是封锁了，只是剩下几张赌台，员工比客人更加多，整个赌场都是空溜溜的， 整体气氛好冷清，根本想象唔到佢身处嘅系世界级数一数二嘅赌城。长期以嚟，澳门博彩业被认为系依赖中国大陆资金外流而生存。有个讲法系，好多外汇系先流到澳门，然后再往外流。习近平执政近十年以嚟，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下，当局想方设法打贪，严控资金外流。近年嚟，更对澳门博彩业加以干预，包括严打非法网络赌博同埋跨境博彩。2020年，中国当局将用于赌博的跨境资金流动列为国家安全风险，对境外博彩活动采取严打措施后，大批资金由澳门撤离，令到澳门博彩业陷入空前危机。疫情下，有博彩业人士对外说，澳门有条件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旅客的中转站，令到他们选择在澳门完成隔离返回大陆。媒体人崔子超就形容，澳门博彩业当下面对的是一个死局。
内地是在四月份时候已经去禁止那些，就不批那些。
崔子超说，中国大陆四月的时候已经禁止持商务签证的人去到澳门，很多所谓豪客没办法来澳门赌钱。假设澳门当局能够控制疫情，或者会增加中国大陆游客来到澳门。但是其实对澳门整个赌收帮助不大，因为到时来到的可能是一些中产的散客，真正有钱赌得很大的还是来不到，经济仍然是不会有改善。政府亦都提出要吸引其他国家的游客来到澳门。但是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和澳门是执行清零政策。澳门立法会上月底通过新博彩法，将六间博彩企业赌牌延长半年至到今年年底，预料届时会开展新一轮赌牌重新竞投程序。澳门赌牌数量有限，以往一些相对规模较小的经营者会同个别博彩企业合作，形成所谓的卫星赌场。有评论认为，新法的实施意味以博彩中介人制度为核心，卫星赌场遍布澳门的时代会告一段落。澳门赌场前线员工团体博彩力量协会发言人7月4日对香港电台说，新法会进一步打击赌场中介行业的生意，加上新冠疫情持续影响赌收，前线员工忧虑新赌牌落实后会有裁员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表示，澳门博彩业和员工的前景取决于博企和北京以及澳门政府拉锯的结果。
博企就算要将个市场定位从内地转返出去所谓国际市场的时候呢，佢哋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如果内地是打那个境外博彩是打得咁紧的时候呢，或甚至会唔俾内地的旅客或者赌客呢去澳门赌的时候呢，咁其实基本上你俾个赌牌啲博企呢，博企都系好难去继续生存的。或甚至会即系话佢可能有个牌，但根本上系冇赌客嘅。
长期以来，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经济发展的支柱。中央和澳门政府以往多次重申要将当地经济转型。2019年，中国中央政府曾经表示要在澳门成立以人民币结算的股票交易市场，将当地打造成金融中心。但是有关计划被不少人视为天马行空，尤其澳门使用的是大陆法，同沿用普通法的香港截然不同。
买卖一些外国基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的。有些保险人士都说，其实在澳门要进行一些基金买卖其实是很困难的。澳门 的本身的制度是可以容纳这些这金融活动，它需要有更加多的所谓基础的建设，这个包括是个法律制度和个人才 的引入。发展个金融行业重要性并不在于个 GDP， 香港的 GDP 有多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其实它可以协助中国可以得到多少外汇呢？ 呢啲咁嘅經濟活動咧，未必完全係計入香港 GDP， 但係對國內嚟講係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
澳門立法會議員林宇滔對香港電台表示，佢預料澳門博彩業短期內難以復甦，但係相信六大博企之前累積嘅龐大盈利，足以支撐未來十年仍有盈利嘅市場。佢建議澳門政府把握主導權，定好遊戲規則，交由市場力量處理澳門博彩業嘅發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國對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級，除了最近在埃塞俄比亞召開非洲之國和平會議之外，中共於坦桑尼亞開設的政黨學校亦都在6月初完成了對120名非洲六國執政黨幹部的培訓。分析人士說，中國基於對非洲的經濟影響力，正在打破它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首度展現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務的野心，並積極以政黨外交的形式輸出治理和發展模式，咁令到不少人都擔心，部分非洲國家恐怕仿效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從而不利於當地民主發展，甚至導致各國言論自由倒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邀請集結非洲之國國家於埃塞俄比亞召開首屆的安全治理與開發會議，包括吉布提、索馬里、肯尼亞、烏干達、蘇丹等六個國家都派出高級官員出席。根據中國外交部6月23日發布的新聞稿，中非雙邊高層在兩日的會議中就地區安全、發展和治理等挑戰交換了意見。北京特使薛冰在會中明確地表示，中國未來於非洲不單止在貿易和投資上，亦都將會在和平和發展領域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並願意出面去調解該區的多重爭端。對此，部分分析人士說，非洲之國和平會議代表著中共正在打破它不干涉其他國內政的原則，首度展現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務的野心，而且亦都嘗試在全球治理上發揮作用。南華早報引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所屬外交政策智庫的中國前瞻項目研究員盧卡斯·菲拉亞的分析表示，中國對非洲安全的介入意在保護它在當地的投資和軍事利益，因為中國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就設在吉布提，但他說調解該地區的爭端挑戰很多。菲亞拉是這樣說的，他說區域事務還是要由各個當事國去自行解決，中國或許沒有辦法在實質的協商上去扮演積極的角色，但可以促成爭端國家之間的對話，並提供經濟誘因。除了介入非洲政治和安全事務，中國亦都積極向非洲輸出治理模式。中共已經斥資4000萬美元在坦桑尼亞設立尼雷爾領導力學院，首批120名學員來自坦桑尼亞、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六個國家的執政黨，並且在5月25日到6月初完成為期10日的中青年幹部研討會。會後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政治局委員藤代奇盧表示，他在研討會上深入學習了解中國發展的道路以及中國減貧的實踐經驗，意義重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8日亦都特別寫信給全體的學員， 他在信中强调，中非人民长期友好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人身上。他希望这些非洲学员能够投身中非友好事业，并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分析人士称，该学院除了透过政党外交加强中共与各国执政党的关系之外，更加企图向非洲各国传授中国模式，尤其是一党独大和以党领政等治理手段。因此有中共党校非洲分支之称。针对这个中共的党校，六个国家的在野党人士尚未发表评论。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电邮去联络南非最大在野党民主联盟，津巴布韦最大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纳米比亚国会第二大党大众民主运动，安哥拉在野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莫桑比克主要反对党雷纳摩党以及坦桑尼亚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希望获得置评，但是到截稿之前仍然未收到任何的回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任教授戴维汉密尔顿希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参与该学院的六国政党均长期垄断执政，与中共一党专政如出一辙。因此这些学员接受中共党校培训，主要是为了学习怎样持续独揽大权，而培训的内容对各国经济或者其他发展的实质帮助恐怕很有限。希恩是这样讲的。
These are political parties that are involved here. They're no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他说参与该学院的是政治党派，不是经济发展部、总统办公室或者是财政部。这些政府部门并未参与，这些执政党希望继续掌权，不想被剥断权力，所以他们关心的是继续执政。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振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的党政培训应该颇受欢迎，因为这些学员都希望学习怎样去持续专制统治。这样的党校对非洲人民究竟是福定是祸呢？他认为忧喜参半的。严振新解释说，
过去二十年虽然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
他说过去二十年虽然中国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非洲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都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如果今日中国大陆在度传授长期执政的秘诀的时候，让这些非洲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倒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但是如果是透过学院学习压制自由的言论或者是新闻自由，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中国虽然已经深耕非洲二十年，但未赢得到当地的民心。非洲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表的调查就显示，在非洲18到38岁年轻人更加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统计结果显示，32%的非洲受访者选择美国的发展模式，高过选择中国的23%。其次，对比美国和中国发展模式，在18个调研的非洲国家中，美国受到13个国家的欢迎，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只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博茨瓦纳三个国家受到较高的肯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恩说，非洲54个国家的政经发展不尽相同，更加与中国模式相差悬殊。 即使中共培训课程未来扩大参与度，各个国家亦都未必能够仿效中国嘅经济崛起模式噶。未来点样去改善非洲人民嘅生活，仲好难讲。不过，位于北京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话：，中共推出非洲党校，其实就系仿效美国，让有志投身政治嘅非洲年轻人，除咗了解西方政治运作之外，亦都能够一探中国政治制度嘅优势。唐晓阳对美国之音话：，
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来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啊和政治体系。
他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来到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和政治体系。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机制、和平及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该计划之一的 Yali 网络目前已经有至少70万名会员。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影响力已经超越各个国家，不单止连续12年维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家的地位，亦都是非洲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中非贸易额于今年第一季就达到648亿60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3%。但是分析人士称，尚未有任何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的，即使多数国家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或者是国家主导发展的治理模式。台湾政治大学的严振新说，利雷尔领导力学院如果运作畅顺，将会集结非洲其他一党独大的国家，形成独裁联盟，那将会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亦都是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校的目的之一。严振新继续说，
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这就会鼓励越多的人加入，当然他们也会在国际议题上面不断地挺中国，比如说在联合国的人。
他说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尼雷尔领导力学院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那就会鼓励越多人加入。当然他们亦都会在国际议题上不断地去撑中国，譬如说在联合国的人权议题亦好，或者在世贸组织的议题亦都好。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用一种不是条约的方式进行结盟。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际场合，包括联合国或者是周边组织，挺中国大陆的非洲国家特别那么多，这个就是北京经营的目标了。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恩认为，中国的非洲党校短期内对当地或者全球的影响不大，中国亦都没有立即性的诱因去扩大培训机构，毕竟中国和非洲各国的关系很难一概而论。希恩是这样讲的，
I don't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you'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similar elsewhere in Africa. Political parties, they're
他说我不认为短期内会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机构，我不确定以军事统治或者是以其他模式治理的非洲政党能够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或许威权政党将会学习怎样继续掌权，但这个可能因各个国家的国情而异，而且非洲54个国家亦都将同中国发展不同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刘晓鹏表示，时势所趋，中非关系将会渐趋紧密。他说多数非洲国家曾经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因此同北京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及反帝国主义思维。此外，中国提供低廉的基础建设项目， 亦都颇受到非洲各个国家嘅青睐。刘晓鹏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讲噶。
非洲国家都是反殖出身的，必定会想要摆脱殖民的控制。现在唯一能够 balance 的就是中国啊！中国这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
佢话非洲国家都是反殖出身的，必定想摆脱殖民国的控制。而家唯一能够平衡的就是中国。中国呢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因为佢嘅嘢就是便宜，对方可以用较好的价格攞到基础设施。非洲领导人而家就会想办法同中国建立关系，如果唔系嘅话，就一直被殖民母国控制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嘅报道。
老挝可能成为亚洲下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这个东南亚国家在过去十年对中国的债务不断增加，随着外汇逐渐耗尽，一场债务危机正在老挝酝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过去几个礼拜，老挝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当地货币基普汇率暴跌，致使到进口成本上升。老挝面临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物价上涨，五月份通货膨胀达到 12.8%， 今年前五个月的平均通胀率达到 9%， 货币贬值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老挝政府没有办法进口足够的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据当地传媒五月报道，加油站普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的场面，老挝一半以上的天然气需求没办法得到满足。尽管世界各国近来几乎都受到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但老挝面临的情况尤为严峻，因为该国累积了大量的债务，未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付近期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雷蒙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的原因是乌克兰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加息导致老挝货币贬值。在新冠疫情期间，旅游收入的下降亦都具有破坏性，但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包括该国决定大规模举债，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本月中旬，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老挝的信用评级下调一个档次至 CAA3， 理由是债务负担非常高，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到期的外债。该机构警告说，老挝正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到2021年，老挝的公共债务达到约14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其中约一半债务都是欠下中国的，主要涉及到修建中老铁路的贷款。另据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的 ADATA 实验室统计，在納入老挝對中國的隱形公共債務，亦即完全或部分由老挝政府擁有的實體所簽訂但未有明確的主權還款保證的債務之後，該國對中國的公共債務總價值約為122亿美元。該實驗室追蹤了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債務情況。實驗室執行主任帕克斯博士對美國之音話：老挝政府從中國官方債權人處簽約或者係擔保咗價值55亿7000万美元嘅貸款，但呢個只係冰山一角。老挝對中國嘅隱性公共債務風險水平都非常好高，價值額外嘅66.9亿美元。世界銀行稱喺2025年之前，老挝每年需要償還超過13亿美元的外債，這個幾乎等同老挝的外匯儲備總額，並相當於老挝國內財政收入的一半。世界銀行預測老挝經濟今年增長
3.8%，但这个并不足以为老挝政府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到支付外债。这个700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人均生产总值约为$2,600，既然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财政部长本月承认该国积累了巨额债务，称每年的对外还款额从2010年的$1.6 billion增加到去2022年的$1.4 billion。他在国会第九届第三次常委会上为该国的外债辩护，称公共债务不断增长是因为老挝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高度依靠外国投资来到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他在会上说，在过去47年里面，老挝借了大约$500 billion投资基础设施，并借了大约$40 billion投资用于出口的商业生产。这些贷款对我国过去几年的发展是必要的。近年来，老挝为了实现陆路连接国家和通过水电项目成为东南亚电池的双重战略，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共支出持续走高，其中很多项目是借助中国的贷款。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援引老挝官员的报道称，中国去年继续隐居老挝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共承担813个项目，总价值超过$160 billion。而中国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带一路”在老挝的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为例，该项目连接中国西南部的云南昆明去到老挝首都万象，经过五年的建设之后，在去年12月开通，耗资约$59 billion。老挝希望该铁路能够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出口和旅游，但亦都有人质疑老挝为此承担债务过重。该项目几乎所有资金都是来自中国的，老中铁路公司70%的股份由3间中国国有公司拥有，30%由老挝政府持有，为此老挝负债$19 billion，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0%。推广可持续全球贸易的非牟利机构韩礼士基金会研究员帕特森3月份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写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铁路项目只是提供了好处，因为这条铁路是由中国公司建造的，中国很大一部分支出已经通过出售车辆、钢材和工程建设的利润得到补偿。这条铁路是连接云南省和泰国湾的重要一步，带来经济和地缘战略的双重利益。专家表示，老挝的外国投资急剧上升，这些流入的资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连本带息偿还，而目前的资金成本超过了基建项目为老挝带来的经济收益。控制风险咨询公司的副主任哈里森晴对美国之音说，公共债务水平明显增加，而地方税收仍然不佳，多年来未有稳定地培养外汇储备，来到应对今年初以来发生的类似宏观经济冲击的情况。考虑到中国是老挝的最大债权国，因此老挝能够从中国获得几大的回旋余地，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老挝接住下来是否会出现债务违约。中国政府很可能担心，如果他们向老挝提供让步，其他国家也都会有同样的期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贝尔德对美国之音说，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给老挝提供一些回旋的余地，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老挝人民和政府越来越多的不满，他们可能会将发生的金融问题归咎于中国，这个可能会严重损害他们和老挝的关系。过去几年来，中国成为老挝实际上的最后贷款人， 試圖幫助該國避免主權違約。儘管這個角色傳統上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扮演，後者對請求救援國家的財政透明度有更高的要求。據 A-Data 實驗室的追蹤，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在2021年向老窩央行發放價值約3億美元的緊急貸款，支持它的外匯儲備。當時老窩的外匯水平已經不足以支付兩個月的商品和服務進口。中國還採取了類似於債轉股的還款手段。由於老窩電力有限公司的巨額債務，該公司在2020年9月將大部分的股權賣給中國國有的南方電力公司，當時引發了外界對老窩政府將關鍵的電網控制權讓了給中國政府的批評。雷蒙德說，如果這次要做類似的事情，老窩政府可能將它在水電項目甚至是老窩中國高鐵中的股份出售給中國投資者，將更多的基礎設施掌握在中國國家或者是來自中國的公司的手中。帕克斯博士認為，中國的國有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通常更加願意延長還款期來到放寬償還條件，而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是減免貸款。他說，在某一些情況之下，中國的國有政策性銀行甚至會提高適用於主權借款人債務的利率，也都確保他們在貸款期限內收回足夠的總還款額。上個月陷入債務違約的斯里蘭卡尋求與中國重新談判債務，但是中國對此反應並不積極，稱願意提供更多的貸款來到償還現有的貸款。中國是斯里蘭卡政府的主要雙邊貸款人。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都在努力償還由一帶一路項目貸款修建的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在欠發達國家對債務負擔提出抱怨之後，中國政府就延長了還款期並免除了一些貸款。老窩財政部長本托在上述會議上表示，政府不會讓國家陷入違約，稱老窩將會改革稅收制度增加收入，還有潛力從採礦等自然資源中獲得收入，可以作為償還外國債務的保障。老窩政府已經限制居民的外匯交易。老窩國民議會上個禮拜批准任命兩名新副總理和內閣改組，其中老窩央行行長西柏塞被財政部副部長恩沙窩拉翁取代，以期能夠解決眼前的償付能力危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夕，中國總理李克強走到第一線去呼籲拯救經濟、破得民心。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堅持疫情清零，激起民怨。這一幕令到有關高層權鬥和習近平能否順利連任的傳言滿天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專訪政治學者史中漢，講到中共獨裁者保持權力的秘訣，提拔軟弱官員。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中漢對美國之音如此分析，說他覺得習近平毫無疑問，黨內並沒有反對派真正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史中漢又表示，總理李克強可能冒了一些的風險，指出習近平現有政策上的一些問題，但是這些不等於他挑戰習近平的權力。今年5月史中漢出版新書《軟弱聯盟》，從毛澤東謀略到習近平崛起，看中國的精英政治。這本書他在書裏面分析了延安時期毛澤東啟用被打成反革命分裂分子判了死刑的許世友，以及在文革之中提拔毫無執政經驗的造反派工人黃文雄，正是這些弱勢官員幫助維護了毛的絕對權威。 一個獨裁者如果想要他旁邊的官員永遠不挑戰他的權力的話，他會提拔兩種人。史中漢說，第一種是在歷史上犯過非常嚴重錯誤但是願意效忠領袖的人，第二種是執政經驗非常有限缺乏政治關係網的官員。史中漢又說，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問鼎中共權力的頂峰並很快鞏固權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80年代的軟弱聯盟，當時的政治老人啟用了很多政治關係網薄弱的技術型的官僚，典型的就是温家寶、胡錦濤，以至於到了2000年中共十七大討論接班人的時候，江澤民派想提出一位太子黨，而當時可攻候選的太子黨不止可數，於是一直都非常低調的習近平就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之下出了線。但是史中漢說，啟用軟弱聯盟鞏固權力的獨裁者亦都需要付出代價，这个就是一个成本。如果你要一个很强大的政府机器来执行一些很强力强势的政策，包括一些外交政策，那你就必须要任命一些政治上经验很丰富的、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网，然后自己的能力也都很强的人来到执行那些政策。但是那些人可能他们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的话，也都会挑战你的权力。以下就是采访的实录。記者問話，首先恭賀你的新書《軟弱聯盟》出版，能不能夠先談一下點解會選呢個題目呢？史中漢回答話，其實呢啲係比較偶然嘅一個結果，因為佢一直都喺度搜集一啲中國精英嘅數據，就係將佢哋嘅簡歷變成一個定量嘅一個數據。其實呢啲係一個十年嘅一個項目，超過十年前佢就開始收集一下長征嗰個時候嘅紅軍將領嘅一啲數據，結果發現有一部分嘅紅軍嘅將領，其實佢哋喺三十年代嘅中期就係長征完成咗之後，就已經被打成反革命分裂主義者，但係嗰啲人喺文革時期，文革起碼官方嘅目的就係要清除所有嘅反革命，係咪？但係那些所謂的反革命反而在文革時期被提拔了上去，特別是在部隊裏面，譬如徐向前、許世友，他們的權力是在文革時期上升的。但是許世友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案例，因為他長征的末期參加了張國熙的分裂黨中央，但是去了延安之後他再一次犯了錯誤，他帶領其他紅四方面軍一班的人想逃跑回去大別山那邊，創立他們自己的一個共產主義的游擊隊的根據地。他這個是分裂了兩次，然後最後被捉，原來是判死刑的。後來毛澤東去見他，說這種錯誤未來還會不會犯呢？然後他痛哭了，毛主席我以後不會犯這個錯誤，但他被共產黨判死刑，搞分裂搞了兩次，但是最後就是文革時期他反而一直在這裡掌控南京軍區，然後調去了廣州軍區當司令員，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批評，亦都沒有失去權力。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一個結果，所以他後來就覺得這些挺有意思的，他就開始研究他背後政治上的邏輯，然後就將那個書寫了出來。當記者問著說，大家經常在這裡聽說中共選拔官員的制度是所謂的逆淘汰制，就是素質高能力強的往往被淘汰，而素質低能力差的就容易被啟用。有人說這些就是為什麼中共官員一代不如一代。那你的這部《軟弱聯盟》這本書要展明的理論和這種講法有沒有區別呢？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史中漢回答說，有一些聯繫的，其實就是大家觀察到的結果是有一定的邏輯的後面。當然這個聯繫也不是絕對的，因為他在書裏面提到的所謂的軟弱的這種的官員，不一定是因為他的思考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的限制。目前有些人認為中國官員思想不得，或者其他什麼不得，這個也不完全是這樣的。有時候他們技術上是非常之好，非常精明，有時候他們的能力還是可以的，或者有些時候還是出色的。但是他只要看兩點，一個獨裁者如果他想要他旁邊的官員永遠不挑戰他的權力的話，他會提拔兩種人，第一種就是歷史上犯過非常嚴重的錯誤的人。當年紅四方面軍就是這樣的一批人，今天的話可能就是一些腐敗官員，就是習總或者其他已經拿到一批官員他們之前搞腐敗的證據， 这样的人当然就不能够挑战老大了，是吧？第二种人就是他这个执政的经验非常有限，文革末期就看到一批这样的人被提升了上去，起码去了政治局，也都有这种黄鸿文，是吧？黄鸿文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人，然后最后做了国家副主席，他上层的政治经验非常之短缺，而且他在精英层面里面的关系网也都非常有限。譬如说黄鸿文他主要的跟他有一些关系的人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其他的都是一些上海的地方官员或者地方的红卫兵，所以他在上层关系网非常有限。这些是第二种弱势官员，八十年代亦都有一批咁样嘅弱势官员被提拔咗上去，譬如话温家宝、胡锦涛咁样嘅人，所以佢嘅书最后一章就提到咗习近平。点解最后佢可以掌握咗咁大嘅权力？就系因为佢旁边嘅嗰啲官员都系比较弱嘅。记者又问话，今年外界对中共二十大前高层权力斗争非常之关注，大家睇到各种推测层出不穷，有人话习怕李尚，有人话李克强已经走出咗习近平嘅阴影。主流媒体嘅报道认为，习近平嘅控制力极强，几乎可以保证喺今后嘅二十大上面获得第三个任期。咁你嘅睇法系乜嘢嘢咧？史宗翰回答话，佢觉得习连任毫无疑问，党内系冇真正嘅所谓挑战或者反对派嚟到真正挑战习近平嘅权力。虽然有一啲唔系几理想嘅经济上面嘅结果发生咗，上海亦都出现咗啲唔系咁理想嘅结果对老百姓嚟讲，但系呢种政策嘅结果远远并冇当年，譬如话大跃进死咗咁多嘅人，几千万人嘅呢种结果，但系就系当年死咗咁多人。老毛嗰时候仲未有被搞落台，嗰时候就系开咗一个7000人嘅大会，然后批评咗一啲冇嘅政策。今日咧就远冇呢种嘅结果，但系有一点就系李克强可能佢个人冇一啲啲嘅风险，就系指出一啲现有政策上面嘅问题，就系经济上嘅问题，然后就系疫情嘅控制上面亦都有一啲问题，佢就将呢个问题指咗出嚟。嗰啲比較靠近習近平嘅官員，可能佢哋就唔敢將呢啲問題指出嚟，所以覺得李克強佢確實就係走出咗呢個習總嘅陰影有一啲啲啦。但係呢啲唔等於佢挑戰習近平嘅權力。如果大家睇最近一啲官員嘅提拔同調動嘅話，目前仲係完全係習近平嘅人被提上去，然後其他派系嘅官員佢哋上到政治局嘅機會目前仲係好少嘅，調動有一啲，但係提拔嘅係比較少。記者又問話：你能唔能夠具體分析一下，睇下今年二十大召開嘅時候嘅權力交接會係一種點樣嘅狀態？以前嘅嗰啲規矩，譬如七上八下之類，仲會唔會繼續實行呢？史宗翰話：呢個佢唔係咁知道嘅，所以佢哋就猜一下啦。但係佢覺得，就基本上有兩種結果，一種結果就是七上八下保持，如果保持七上八下的話，那李克強和汪洋以及王沪寧也都應該留在常委裏面。雖然李克強已經說他不會連任當下一任的總理，但是他還是可以留在常委裏面當人大主席或者是政協主席也都有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在最高層還是有一種平衡，也都不是挑戰習近平的權力，起碼有一種平衡，就是如果政策上有一些比較大的問題的話，這種平衡的聲音還會指出。但是這些只是未來五年的暫時的結果，但是二十一大之後那肯定是清一色習近平的人在常委和政治局裏面。第二種可能的結果就是他可以修改這個規矩，強迫那些67歲的同志先退下去。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李克強、汪洋和王沪寧都要退下去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可以大量地將他自己的人，譬如李強、李希提上去，陳敏儀、丁薛祥原來就應該會提上去常委裏面，然後其他的那些官員，浙江福建西北的那幫人都提入常委裏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基本上就不會有任何平衡的聲音。他的這個擔憂就是，如果是清一色習近平的人在上層的話，政策上如果犯了一些什麼大的錯誤，也都不會有人站出來指出某種的問題，這個對中國來說是不是那麼好的。記者又問話，你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談到，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路線鬥爭最終引發了十年文革，那你認為中國目前的處境和當年有很多相似之處，那是不是可以說你預測到了習近平和他的對手會有一場鬥爭或者會引發一場運動呢？ 史宗翰話唔係嘅，佢只係講下，雖然今日嘅問題嘅嚴重性遠並冇當年咁嚴重，當年死咗咁多嘅中國老百姓，今日亦都有一啲嘅損害，但係遠遠並冇當年咁嚴重，所以領導層嘅呢種鬥爭嘅嚴重性，亦都應該冇當年咁嚴重。但係佢覺得嘅就係、是，當然李克強佢剛才亦都講咗，亦都冒咗一啲風險。今日的問題指出來就是習近平對這種他覺得主要還是一個友善的指出的問題，他的反應會是什麼？他可以接受這種也都不是批評，就是指出問題的這種行為，他如果接受然後就將政策改轉的話，那還是好的。但是老毛當年就是不接受批評，然後就開始清一色地清洗清洗批評他的政策的一些人，最後就是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面直接批評毛澤東，結果文革之中第一批被清洗的就是彭真。所以目前並不知道他會怎樣，他覺得習近平並沒有必要發動大規模清洗，因為大規模清洗已經發生了，就是前幾年反腐敗清了一大批的官員，所以直接能夠挑戰他的官員目前其實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還有一些人，如果他將那些人也都清洗的話，那樣就真的不會有任何的反對聲音。但是沒有任何的反對聲音，對於這個整個政策過程也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犯了錯誤就沒有人敢將這些錯誤指出來，這個其實也都不是那麼好。最後記者又問話，你在書裏面談到了習近平能夠快速鞏固權力是很重要一點的，是他運用了毛澤東當年的一些謀略，能不能夠解釋一下呢？史宗翰話沒的沒的，他只是說有些結構性的條件允許他很快速地在黨內鞏固他的權力，一個最大的因素就是80年代的那個時候，那個老同志被平反了，平反之後就恢復了當官員，但是他們當年去提拔的年輕幹部主要不是太子黨，他們主要是將一些很年輕的技術的官僚，政治上面網絡比較弱，經驗也都沒那麼豐富，就直接將那些人提到中央政府裡面，典型的就是溫家寶、胡錦濤，然後黃兆國當年也都是比較典型的，李長春也都算當作80年代中期的第三梯隊提上來，他們政治上面的網絡比較弱，特別是他們同部隊的關係比較弱，太子黨一般都跟部隊的關係比較密切，因為文革初期如果你是紅色後代的話，你有兩個選擇，一個下放農村，如果不想去可以參加部隊，所以有一大批太子黨參加了部隊，但是80年代的規矩變了，就是你參加部隊的話，那你就是解放軍，你不能夠再返回黨內邊當高層的幹部，而這些老人就在80年代將那些技術官員提了上去，然後抵制了一些太子黨，譬如說陳元、孔丹他們這一批人也都做不到官，因為文革初期犯的錯誤比較大，陳元雖然沒有犯什麼錯誤，但是黨內的老人也都不想這麼強勢的太子黨有這麼大的權力，就延遲了他們的提拔，所以陳元其實在80年代中期非常火，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提上正務級，有幾個太子黨離開了北京，去了地方當中層的官員，譬如薄熙來、余正聲和習近平，結果就是這三個人因為脫開了北京很激烈的權力鬥爭，他們慢慢在地方上面被提了上去，然後到了2000年之後他們就比較吃香，他們可以繼續向上，到了17大討論接班人的問題的時候，曾慶紅那批人還想要將一個太子黨提上去，但是大部分太子黨都不行了，假如不在部隊的話已經華海多年不能夠回到來政府了，剩低的太子黨就是那幾個人，譬如劉延東、余正聲、薄熙來，但是薄熙來的野心暴露得太早，大家都比較抵制他，習近平很厲害，他一直都非常低調，最後曾慶紅和其他太子黨就挑選了他，但是另外一個條件就是並沒有太多其他的太子黨跟他有競爭，所以他被挑選當了總書記之後很快就可以將權力鞏固起來，因為其他的太子黨假如不在解放軍裏面就是被淘汰了，譬如薄熙來並沒有其他人可以挑戰習近平的權力。記者又問話，你在書裏面舉出的數據顯示中共八大中央委員的年輕人當中只有 3.7% 晉升到了部級官員，是因為這種軟弱聯盟最後導致了紅二代處於這樣的一種狀況嗎？ 史中翰回答话，主要系八十年代软弱联盟，八十年代嘅老人政治，其实呢啲老人当年可以培养太子党，但系最后只有陈云愿意培养自己嘅子女。以上系美国之音方兵纽约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